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也借着你的话语再来更新我们里面对你的爱，更新我们里头的力量。我们谢谢神，祷告奉主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主耶稣讲的八福，这重点呢是要讲出这些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蒙福的生活态度。那个重点是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蒙福的生活态度。例如温柔，温柔指的不只是对人温和，而是对神的委身和降服。这是一种在神面前的态度。那个重点是说，这些八福他讲的都是一个内在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约西亚王，我们读这段圣经。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约西亚，你们要这样回答他，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居民所说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应允了耶和华的祷告，约西亚王 的祷告。神为什么呢？这样子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自卑，向神哭泣，这都是他在神面前那个柔软的那个很虚心的态度。或者我们也讲到了大卫，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了大卫，他有两次机会，有可能有机会就是杀掉保罗，保罗那时候追杀他扫罗，因为扫罗那时候追杀他，而且扫罗是一个背弃神，等于说被神即将废掉的一个王。就是你看大卫的态度，大卫这撒母耳记上24章6节，这边讲的是大卫，那是他在洞中，扫罗在大捷的时候，他割下了扫罗的衣襟，然后他扫罗呢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的整个态度是因为他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或者是第二次的时候，他在扫罗睡在辎重营里头，他所有的兵丁将士统统睡着了，大卫一样的，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们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就走。所以大卫所以不敢杀扫罗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生活的态度。他所做的不是在人眼前的，他一切所行所做所思想的是在神面前的。就是这个在神面前的态度使得大卫成为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下一页的投影片，另外一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读到了大卫的故事。对不起Larry， 对不起，下一页，对。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是大卫迎接约柜回到锡安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卑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的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呀。米甲讽刺他，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弃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人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所以我们看到了约西亚或是大卫，他们所以蒙神的祝福，蒙神的应允，蒙神这样子一生带领他们，祝福他们的国，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可以这样讲，八福讲的都是内在生活重要的操练。那个所谓的内在生活，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一个意识到神的同在而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八福讲的都是这些一个基督徒内里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生活态度的操练。所以当我们要继续往下看的这些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随时的要回到这个 这个思想上就是这是在神面前的。所以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指的不完全是苦难或是试炼。对不起，让我这样讲，哀痛指的不完全是苦难或是试炼，但是呢，我们如果愿意到神面前来，任何的受苦的经历都可以造就我们，都可以造就我们。但是真的不是所有的受苦的经历都是哀痛。举例说明，比如说有时候是我们没有能听的耳，我们应着景象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结果遭遇了一些不是神为我们所量的道路，我们受苦了。那个不是哀痛，那个不是这里讲的哀痛啊。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把这样的经历带到神的面前，悔改，心里柔软下来，神都可以借着这些经历来祝福我们。可是哀痛不是这个啊，或者是我们不够谦卑，以至于我们在跟人的相处上有许多的难处，就是过不去，心里有许多的地方过不去，我们心里不舒服，那个也不是这里指的哀痛。当然，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这个经历带到神面前来，好好的学习我们的功课，至终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可是哀痛，指的是不是这个？我们会因为这些事情受苦，但是这里不是这些不是这里指的哀痛。哀痛指的是在神面前的伤痛。哀痛指的是在神面前的伤痛。哪些是在神面前的伤痛呢？因神的话语哀痛。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约西亚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再看一下，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这律法书。”所以将书递给沙番。然后呢，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十九节，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这就是约西亚王因着神的话而哀痛，他读到了耶和华的约书，他就因着神的话而哀痛，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他的国没有守这个约，所以他因着神的话心里哀痛，就撕裂衣服。然后呢，上个礼拜我们读到了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又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我们刚刚读到了神借着先知回复约西亚的话说，因此我应允了你，因此我应允了你。因着约西亚因着神的话语哀痛，在神面前哀痛，神应允了约西亚的祷告，而约西亚的回应是在他的地位上带领所有的以色列犹太的国民包括了便雅悯，这样子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再一次的回归到神的面前，带下来一个复兴，他在王的地位上做了这件事情。这样子的约西亚的因着神话语的哀痛，他带来了神的应允，他带来神的应允，而且带下了全国的复兴。这就是约西亚所得的安慰，神应允他，而且他在王的地位上带领以色列国带领犹大国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这就是约西亚所得的安慰，因他因着神的话语而哀痛。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是在尼希米记这里讲的。当时他们被掳归回，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城墙那时候呢，他们这样子，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然后呢，众民侧耳而听，所以当以斯拉读神的话的时候，这些人是听了能够明白的，而且他们非常的专心听，他们侧耳而听。第八节，他以斯拉他们就是以斯拉带着这些文士们，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 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我们上一次因着神的话语而哭泣是什么时候？我们上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或是听讲道的时候，因着我们所读到的，因着我们所听到的，而在神面前哭泣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信主这么长久以来，我们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曾经因为神的话语而哭泣？这边讲的是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那不是一个人，是全会众听到了神的话，在神面前哭了。我们信主这么久以来，我们有没有曾经过有这样子一个在聚会当中，或者自己读经的时候，读到了神的话，在神面前有一个哀痛的心？多少时候我们读经只是为了去解析圣经，去了解啊，圣经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有许多的参考书，我们有很好的解经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灵里头在神面前哀痛的态度，因着神的话语而哀痛都哭了？第十节，尼希米跟以斯拉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我们看到这整个事情的转折，他们一开始明白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明白了神律法书上的话，众人都哭了，因为他们心受责备，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背弃了这约，以至于他们被掳，如今有这个机会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重新的与神立约，所以他们都哭了，在神面前有一个深深的哀痛，因着神的话语。可是事情的结局是，今日是耶和华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他们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一个会因神的话而哀痛的人，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柔软的心，他在神面前一定有一个柔软的心。这样的一个柔软的心何等的重要，这样的一个柔软的心何等的重要。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神要我们的不只是明白所教训我们的话，明白圣经的真理非常的重要。这边讲到了这些文士向他们讲解，使他们能明白，他们也都明白了。但是呢，当我们这个对圣经的了解有了明白，如果能够加上这样一个愿意因神的话语而在他面前哀痛的态度，一个柔软的态度，所带下来的就是不只是明白而已，而且会使得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灵里的力量，带下大大的快乐，那成为我们一生奔走天路的力量。下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读到，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种因神的话语而战惊的态度，就是一种在神面前的哀痛。这种因神的话语而战惊的态度，就是一种在神面前的哀痛。虚心哀痛，或者下个礼拜我们要讲的温柔，其实都是相关的，都是相关的。我是讲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的柔软的态度，一个被击打而在神面前哀痛的人，会是一个温柔的人；一个被击打遭受了痛苦，而在神面前愿意到神面前来哀痛的人， 他在神面前 是柔软的，他是会里面会有一个温柔的态度，对神对人都一样，这些都是一种在神面前柔软的态度，而一个柔软的人，神能够做工在他的里面。更重要的是，照着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话，说，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他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语而战惊的人，这样的因神的话语而有的哀痛，而因神的话语而有的战惊，他带下神的同在，没有一个安慰比这个更大的。再讲一次，这样子的一个哀痛，因着神的话语而有的哀痛，他带下的是神的同在，是耶和华居住在他的里面，没有一种安慰比这个更大。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在肉身或是情感中的哀痛，在肉身或是情感中的哀痛，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十三节，三到十节的话，哥林多后书六章三到十节，保罗的话，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警醒、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保罗这位用生命侍奉主的人，他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位用生命侍奉主的人，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肉身的苦难，却在灵里头丰盛。这位用生命侍奉主的仆人，他经历了许多肉身的苦难，可是他却在灵里头丰盛。我们看他经历了哪些苦难，他说这些在肉身的苦难，他说我有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经历的这许许多多的肉身的苦难，可是呢，他却在灵里头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人为所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许多的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何等丰盛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保罗的里面。一个用生命服侍主的人，他会在肉身经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哀痛，但是他却是在灵里丰盛。保罗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头得到了安慰。保罗在这个丰盛的生命里头，他那样子的经历神，经历神的力量覆盖他的软弱，经历了神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是那样的丰富，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是忧愁的是哀痛的，可是却有一个灵里头的说不出来的快乐跟满足在他的里头，似乎是贫穷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的，可是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在这丰盛的生命里头得着了安慰。还有一种哀痛是在灵里头的哀痛，也是保罗的例子，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是保罗灵里头的哀痛，那不是他肉身所承受的，可是当他看到了弟兄姊妹的软弱，看到了教会的软弱，看到了教会有些教会那时候离弃了他们所听到的真道，他心里哀痛，他心里焦急，他心里忧愁，这是保罗所承受的，这位伟大的使徒他所承受的灵里的哀痛，然后以至于他说出了这样子的话，他说小子们啊，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的话。我们知道保罗讲这句话的背景，因为加拉太教会被异端所牵引诱惑，离开了福音的真道，所以保罗就在心里哀痛，对他们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是保罗在为父的心肠里，在灵里头为加拉太教会所受的生产之苦，这是在为父的心肠里头所有的一个哀痛。下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七节，对不起，前一页我们还没有，对，这里，谢谢。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所以保罗一句话就道出了他外面跟里面的许多的忧患，许多的患难跟哀痛跟愁苦。但是呢，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们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为弟兄姐妹哀痛的人，从弟兄姐妹被建造而得着了安慰。我们看到了保罗，是不是？他在马其顿的时候丧气了，他甚至用了这个字眼，丧气了。可是呢，神借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安慰了他们，因着他们的想念、哀痛和向他们的热心，使保罗心里得了安慰。我们不晓得保罗遭遇了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保罗遭遇了什么事情。他说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内有征战，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以至于他丧气。我们很讶异保罗会用这样的字眼，对不对？像这位一位伟大的使徒，他丧气了。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人丧气？我相信那是一个很长时间、很长时间的，在一个外在、内在的压力、紧绷、失望，做工没有什么果效，遭遇许多的抵挡、许多的拦阻，然后长久的一段时间，保罗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那个丧气不是一天两天会使一个人丧气的，我相信。保罗是在一个很长久、很长久的一段时间，我相信他在那段时间的服事也许没有什么果效，然后有许多的攻击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里面、外面的，以至于他丧气了。保罗用了这个字眼，丧气。而且更让我们讶异的是，保罗丧气的地点是在马其顿。马其顿，使徒行传那里告诉我们，在异象中，神有马其顿人来邀请保罗到马其顿去服事。保罗是清清楚楚在异象中受差遣到马其顿去服事众教会的，去服事人的，要建立教会的。结果他在马其顿丧气了。我们有没有很讶异？这一位清清楚楚蒙召奉差遣到马其顿去的使徒保罗，结果在这么一个清楚被神呼召的一个服事的工厂，他丧气。那是一个多长时间，发生了多少的事情，里面的、外面的，以至于保罗丧气了。在他所蒙召的工厂，我们丧气了吗？也许我们蒙召服事的地方，神把我们安排的地方，在我们的位置上所要我们所做的服事，要让神的国在我们身上前进的地方，也许我们尽力了，可是我们丧气了，跟保罗一样。愿保罗的这个经历今天成为我们的安慰跟力量。保罗也有丧气的时候，他在马其顿丧气了。我相信那位怎样使保罗重新得着力量，使保罗得着安慰的神，同样的会把力量赐给我们，也安慰我们。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得着安慰的。 他是从他所过去所服侍的众弟兄姊妹的身上，因着他们的想念，因着他们的哀痛，和向保罗的热心，得着了安慰。所以，如果我们丧气的时候，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继续的在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神所要我们，把我们设立在所在的地方，继续的服侍，继续的造就弟兄姊妹，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与众弟兄姊妹一同的往前，一同的奔走天路，至终那会成为我们的安慰，为弟兄姊妹邻里哀痛的人，会从弟兄姊妹被建造而得着安慰。求神做我们的力量。席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保罗在这生产之苦中，满足了基督患难的缺切。保罗在这个生产之苦中，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切。他实在是在基督的心肠中，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在他所蒙召的服事的岗位上，忠心的服事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劳苦的果效，便心满意足。求神这样子祝福我们每一个。最后我们要看为罪哀痛，为罪哀痛，在哥林多后书7章8到11节。这边也是保罗的话，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话，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或者说自责，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哀痛是什么意思？哀痛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个哀痛是什么呢？这边保罗讲的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尼尼微因为神宣告罪的刑罚而哀痛，结果呢，他们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大卫的悔罪诗，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同样一篇诗篇里边，诗篇51篇里头的12节那边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喜乐的灵扶持我，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一个为罪哀伤的态度，一个为罪哀伤的态度，一个在神里面的忧愁，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保罗这边讲，我们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样子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所生出来的一个忧伤的灵，一个痛悔的心，那样的一个懊悔的态度，至终会使我们没有任何的后悔，我们的一生会没有任何的亏欠，没有任何我们觉得惋惜的事情，因为我们一生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柔软的心，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至终就是使我们得救，至终使我们得救。对于这样子一个为罪哀痛的人，他得着的是神所赐的救恩之乐，那成为他的安慰，那成为他的安慰。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更多的在哀痛这件事情上留意，如果我们更多的在哀痛这件事情上留意，他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深刻。它会使我们生命更加的深刻，脱离浮躁和肤浅，脱离浮躁和肤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很浮躁的，浮浮的。世界上一有任何的事上来的牵引诱惑，我们的心马上就飘荡出去了，没有那么深刻的植根在神的安息跟那个不能震动的果里头。 神的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可是我们的根没有深深的扎在这个不能的震动的国里头，我们的生命是肤浅的，是漂浮的，是很浮动的，很浮躁的一个生命，常常被拉出去，常常被拉出去，以至于没有在这个属灵的根基上，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的根基上好好的建造。可是如果我们留意在哀痛这件事情上，常常在神面前回到里面，有一个内里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有一个内里的因着神的话语而忧愁，有一个里面的为着教会忧伤，为着众弟兄姊妹忧伤，为着福音忧伤，回到里面，常常带着这个一个忧愁的人，一个哀痛的人，他里头有个需要，不是吗？他里头有一个需要，会使得他想要一直的来到的神面前，是这件事情不断的来到神面前，这个催逼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很深刻，而且更多的植根在这个不能震动的国里头，是救我们脱离浮躁和肤浅。我自己何等的需要学习这件事情，我自己何等的需要学习在神面前，在神的里面哀痛。几年前教会有一个姊妹，她说我的医生，她对我说，她说我的医生很顺遂，所以呢没有经历什么哀痛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真实的明白那些经历哀痛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的挣扎，他们的愁苦，他们心里的那种很深刻的痛在他们的里面。他说的对，所以我何等的需要在哀痛这件事情上留意，我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学习，至少我要学习，当弟兄姊妹哀痛的时候，不要说一些属灵正确的风凉话，不要只是在那边说一些属灵正确的风凉话，至少我需要学习与哀痛的人同哭，需要学习这件事情。以赛亚书53:3那里讲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这是我们的耶稣，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哀痛乃是以基督这位忧患之子的心为心，哀痛乃是以忧患之子的心为心，那是一个神自己他全然的神性里头，基督这全然的神性里头，他所有的一个态度，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哀痛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一生经历了怎样的哀痛，经历了怎样的哀痛，也许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因着神的话语而哀痛，我们因着教会的事情，或者我们的肉身之中经历了许多的哀痛，但是无论是怎样，当我们把这样的哀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照着主耶稣这里给我们宝贵的话，他会安慰我们。我真的不晓得我们肉身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哀痛，也许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所亲爱的家人或是朋友，也许是我们的亲人现在正在病痛之中，我们何等的挂心，也许是我们的婚姻遭遇了破碎，以致我们心里那样的哀痛，也许是我们自己在一个病痛当中，那个病痛那样的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心里受苦，我们身体也受苦，也许是我们从小是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当中成长的，以至于我们一直缺乏爱，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经历从家庭中，从父母亲给我们的爱，以至于我们生命中似乎有一个缺乏，或者甚至是我们从小可能我们的父亲或是母亲就过世了，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一直有一个缺乏，一直有一个缺乏，有一个深深的痛在我们的心里头。我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的， 我父亲他在他两岁的时候，就是我的祖母就过世了，他的母亲，他两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他一生没有见过他的母亲，他不知道他母亲长什么样子，两岁的小孩子是没有任何印象的，他不知道自己母亲长什么样子，一直到大概50几岁的时候吧，有一个远房的表亲，无意间发现了家里有一个照片。是他母亲的照片，很老旧、很老旧的一个照片，而且那时候照片不像现在那么大，就小小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一张照片就交给了我的父亲。然后那是我父亲，他说他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母亲长什么样子。那一天他就抱着那张照片，就拿着照片就在那边痛哭。那是他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到了50几岁，第一次知道自己母亲的长相，而且模模糊糊的。他是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的。而且在抗战的那段时间，他没有跟我的爷爷，就是他的父亲住在一起，他是姑姑养大的，在后方，所以从小是在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一个家庭当中，生活环境里头长大的，所以从小在他的心中就有一个就缺乏爱，有一个深深的痛在他的里头，缺乏爱。后来我的祖父有再娶，就是我的祖母过世之后，他再娶生了2个弟弟。那这后来他的我祖父的，就是再婚的，祖母还有2位叔叔吧，算我的叔叔，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我父亲没有跟他们生活。到了49年要撤退的时候，我的祖父呢就带着后来他的第二任的妻子，还有我的2个叔叔。就是要从坐船到台湾来，坐船到台湾去。没有打算带我父亲去的，打算把他就留在老家看家的，没有打算带他去的。所以那天我父亲在码头上，就是帮着他们扛一箱一箱的行李，因为他2个弟弟年纪很小，他那时候十几岁吧，15、16岁的年纪，那弟弟可能才5、6岁，所以就是他是做出货的那个，他就在船，就在岸边把一箱一箱的行李帮他们带上。漏得上船，搬上船上去，就是那个甲板要抽掉的最后1分钟，我爷爷突然心软了，就伸手就把他拉上船了，就把他带走了。他是这样到台湾的。他到台湾之后呢，十几岁了，也不想住在后母的家里吧，我想，而且从小没有跟爷爷一起生活，都是在。爷爷家中长，父亲家中长大的，所以他就后来去报考了军校，因为军校是公费的，不需要家里出钱，而且有一些零用钱可以拿，所以他后来成了军人。所以在这样子，那部队里头当然是很多的严格的训练，不会有人跟你讲爱这件事情的，是吧？从小是在一个没有爱的环境里头长大，那是他一生的痛。从小不知道自己母亲长什么样子，那是他一生的痛。后来他来美国看我，我们工作以后他来看我，看到我们跟我一起去教会，看到教会当中弟兄姊妹那样的彼此相爱，看到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爱神、领受神的爱，他心里受感动。他后来，看完我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天他坐在家里的客厅，听着古典电台的音乐，听着音乐。听着听着，心里突然之间，神把一个意念放在他的心里，他的心里突然想说：“我从小没有爱，我从小失去爱，而如今有一位神愿意爱我，如今有一位神愿意爱我。”他就在那当下把他的心归给神，他就在那当下信主了，把他的心归给神。不管我们一生所受的伤痛是什么，所受的哀痛是哪些事情，里面的、外面的，让我们的心觉得痛苦、觉得哀痛。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些事情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安慰我们。我相信神会安慰我们。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伤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的荣耀。愿神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有四节啊，唱完之后呢，我们会重复第三节，所以等一下 Larry 弟兄为我们放的投影片呢，会有五张投影片，就照着次序放就可以。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们要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安慰我们，求他建立我们，求他成为我们里头的力量跟喜乐，赐华冠与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求神做这宝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诗歌之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有感动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带领我们一起有一些祷告。
耶稣杀了玫瑰，开放在心内，彰显你真理与圣洁的荣美，我无论何愿此生命宣扬，认识神大爱所散发的馨香。耶稣杀了玫瑰，开放在心内绽放爱的光辉，耶稣杀了玫瑰，甜美我心醉，愿生世界一切美丽中最美，求来充满我，将生命全耶稣杀了玫瑰。 神开放，将你荣耀遍满全地被瞻仰，直到万邦击归向万邦之王，必负你脚前献上敬拜颂扬。耶稣杀了玫瑰，开放在心内绽放爱的光辉。耶稣杀了玫瑰，遇上几高友，愿你赐怜悯
本相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我们在你面前不必隐瞒，不必伪装，我们真的是喜怒哀乐在主的面前可以展开，因为主你都了解，我们无论怎么样，主你的爱永远来安慰我们，感谢主，
阿们。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必得安慰，一定得安慰。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真的，你不但安慰我们，而且你以喜乐油代替我们的悲哀，你以你自己的盼望给我们极深的盼望，你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死亡之后我们是能够永远跟你在一起的。主啊，真的愿所有今天不管是在心灵中肉体中受到苦难的受到损失的，都能够因为你这句话，你说我们必得安慰，必得，一定得。主啊，你已经战胜了我生活中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损失，不管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缘故，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损失，但是主啊，感谢赞美你，唯有你真的能够使我们哀恸的人是变成有福的人。谢谢恩主，我恳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常常来，真的来哀恸，我们真的了解你话语中的力量，能力太少。求你帮助带领我们，也给我们有一颗像你那样的同理心，能够以人真的以哀痛的人一同来哀痛，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受膏油，成为你自己膏油的管道。主啊，真是带领帮助我们，谢谢恩主给我们这么有力量的应许，你的话语何等的能有力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们今天把我们自己再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的心向你大大的敞开。这位忧患之子，我们今天求你进到我们的里面。只有你能明白我们的哀痛，因为你经历这一切，你知道我们何等的需要，在我们一生所经历的事上何等的需要。我们求你的安慰，我们求你今天把我们每一个有需要的祷告在你自己的胸怀里头，用你自己的爱抚平我们一切的伤痛，用你自己慈柔的爱回答我们那许许多多想问却又不敢问的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想问你却又不敢问你，但是我们相信今天在你自己的胸怀里头，你自己做我们的答案，你抚平，你缠裹，你安慰我们，你使我们里面重新有一个力量，可是因着神而有的力量跟喜乐，求主帮助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里面踊跃起来，从我们的心对你发出感谢和赞美。主，我们谢谢你。
是的，
就在现在，主，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一切所经历的，一生所经历的，或大或小的哀痛带到你面前的时候，
是的，主啊，是的，
现在就医治，
是的，
现在就安慰。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带着神的安慰来度下我们余生的日子。
阿们，
常常有这样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跟里面。
是的。
哦，主，我们谢谢。
是的，谢谢主。
愿你医治的膏油现在就在你脚下，
阿们。
抚育受苦被扶困者主悲愁，
是的，带
健康盼望与各样的需求，
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是的，
主要赞美你，
是的，
我们要赞美你，
阿们。
一生爱我们的神，我们赞美你。耶稣撒伦玫瑰，遇上极高勇，愿你自怜悯。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主日学就到这边结束，我们等一下主日崇拜见。
谢谢。